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属灵的征战，神所赐的军装，拿着信德当作藤牌，第二部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来探讨属灵的征战，神所赐的军装系列。今天的题目呢，是拿着信德当作藤牌，第二部分。首先呢，请听我读出以弗所书第六章14-17节。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14-17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上呢，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在这几个节目当中一直是研读这段经文。我们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我们借着福音而得各种各样的好处、资源和特权，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运用啊。保罗以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比喻呢，对我们说，基督徒已经拥有了一切所需的去面对生命中的征战。如果你无法抵抗生命中的征战，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运用你所拥有的一切。这是整个比喻背后的思想。我们在上个节目开始讨论信德的藤牌，今天呢，我们会完成这个题目的讨论。经文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节经文教导我们三个原则，我们已经讨论了第一个原则。首先，经文指出神容让撒旦，也就是恶者，把火炼的试验、困难和苦难带给我们，神容让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必须去面对。经文明确指出这一点。神为什么容让这些事情发生呢？其次，我们从经文看到第二个原则，我们应当预期火炼的试验会临到，尤其是当我们立志要为神做大事的时候。换句话说，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那些火箭不是在整场战事中都临到的。火箭在什么时候临到呢？在你决意猛攻敌军据点的时候。经文指出一个原则，当你越努力振作起来，当你越努力去戒除坏习惯，当你的意志越坚定，当你准备好为神做工，你越有可能看到火箭向你射过来。我们将会详细的讨论这一点。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你想找麻烦吗？ 当你顺服神，便有麻烦临到。这是第二个原则。此外，还有第三个原则：信心不是被动的事情，信心是你主动去运用的。信心不是被动的，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不是有些人有信心，有些人没有信心，而是你可以获得信心并加以运用。信心是积极主动的事情。我们从经文看到这三个原则，让我来详细的说明一下啊。第一，神容让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保罗谈到藤牌，罗马士兵的藤牌并不是我们从电视中看到士兵近身格斗的时候所拿着的一个小盾牌啊。相反，罗马士兵的藤牌基本上是一扇门，跟士兵的身形的大小是差不多的。罗马军队只会在猛攻敌军城市的时候才使用藤牌的。这个时候整场的战事还是胜败未定的。虽然在整场战争中一直有许多战斗进行，但是到了这个时刻，战斗变得激烈了。士兵必须拿起藤牌遮挡他们的头，因为他们试图攀登城墙时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刻。为什么？因为敌军不但发射火箭，有时候甚至会拿一大桶融化的铅倾倒下来啊。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多么的强劲，不管你的刀法有多么的好，不管你是多么的敏捷，这种情况是难以应付的。那我举例来说啊，我的妻子，她能够拿着很烫手的东西，但是我却无法做到了。我不肯定这是否源于性别的差异呢？他从容地拿着一杯茶走过来递给我，这样我就被误导了。当我一接过来，便把杯子扔到地上了。我问他，你怎么可以拿着这么烫的杯子啊？敌军把融化的铅倾倒下来，这是截然不同的。不管你是多么的敏捷，不管你是多么的坚韧，那个时候你必须拿着藤牌，因为你正处于最脆弱的时刻了。敌军向你倾倒融化的铅，又向你发射火箭，是要使你陷入紧张和混乱的状态，使你心烦意乱，不知所措，迷失方向，于是你转身逃跑。首先，经文明确指出士兵在危难之际使用藤牌。那个时候神容让恶者把火炼的试验加在我们身上。在上个节目我提到，在新约圣经中，火这个字通常呢是用来描述试验和苦难。火炼的试验是什么呢？火箭又是什么呢？你的生活本来顺心如意，突然间医生对你说你患了癌症，突然之间火炼的试验临到了。离婚、失业、财务困难、亲人离世、失恋，那这一些呢都是火炼的试验啊。火炼的试验不是一般的焦虑、困难、打击或者是痛苦等等，我们说的是最激烈的征战。这些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使你困惑、惊慌、退缩、迷茫，以致你不知所措，迷失了方向。神为什么容让这些事情发生呢？圣经清楚地表明，神容让火炼的试验临到人身上。 我在上个节目中提过，神容让撒旦试探约伯。神容让撒旦使各种各样灾难和悲剧，包括人际的关系、经济和身体等等问题临到约伯。为什么呢？这是第一个原则，神容让这些事情发生，这是圣经的教导。英国著名作家谢尔斯曾经说，谁说圣经不切实际呢？圣经合乎现实，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的，这是圣经的教导。真正的基督信仰和异端邪教的最大分别是，异端邪教总是教导如何解决问题，他们会这么说，如果你持守我们教派的原则，如果你把我们老师所教导的原则付诸实践，你的生命必会井然有序，拥有完全平静的心灵，并且幸福快乐，你必能克服一切。圣经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宣告啊！圣经并没有说你从此便会拥有完全平静的心灵，永远幸福快乐，总不会遭遇试炼或者是困难，也总不会灰心失望。看看耶稣吧，耶稣是完美无瑕的，但是他常常哀哭。如果你没有完全理解圣经的教导，没有意识到试炼可能会临到你，你会哭泣流泪，哀痛地向神呼求。你还未真正明白基督信仰，也许你宁愿相信异端邪教，因为他们给你一个只有幸福快乐的宗教。这样的宗教信仰并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圣经明确指出试炼可能会临到基督徒的身上，基督徒会经历苦难。我们在上个节目中提到，圣经通常用火来描述试炼和苦难，因为火可以把物质烧毁或者是炼净，火可以烧毁一块肉，也可以令它变得美味可口。火可以把矿石烧毁，也可以把它炼净。当试炼临到，有些人会说，哦，我的天哪，神竟容让撒旦这样做。我们从约伯记看到，神容让撒旦使试炼临到约伯，但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意思是，撒旦，你可以这样做，但有些事情你不可以做。神约束着撒旦，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说，想象一下，试炼是热力，假如你被烧毁，那不是由于热力太大，因为纵使撒旦想用火来把你烧掉，神却要用火达成他的目的。你不可以说，嗯，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撒旦所为，神不想让这事情发生的。我们将会看到，圣经说神不是有意要加害于你，但如果神容让撒旦去做一些事情， 撒旦和神其实是怀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的。撒旦要把你扔进火炉里烧毁，神要你在火炉里被炼净，使你变得美丽。因此神不会让撒旦把热力过分增大的。举例说，有一个主厨正在训练他的学生，主厨告诉学生把肉放进烤炉里烤20分钟，学生却把肉呢烤了2个小时，肉可能烧焦了，但那不是主厨的错，而是运作出了问题嘛，学生的处理手法有问题了。如果主厨把烤炉的温度调高至2000度，当学生把肉放进去，肉会立刻烧焦了，这就是主厨的错了。圣经说，火炼的试验临到你，如果撒旦使试验临到你，那是神容许的，但神不会容让撒旦把火炉过度加热，超过所需的温度，神不会这样做。火炼的试验临到你，总有两个不同的目的，神的目的和撒旦的目的。圣经说，达成那一个目的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换句话说，你是否拿着信德当作藤牌？你拿着信德当作藤牌，使温度保持适中，火力足以把肉烤熟，足以把你炼净，但是却不足以把你烧毁啊。有人会问，但为什么神容让这些事情发生呢？为什么神容让火炼的试验临到呢？基本上，新约圣经给我们三种不同的比喻，让我们明白苦难的意义。第一，是栽培葡萄树之人的比喻。第二，是炼金之人的比喻。第三，是父亲的比喻。如果你想看看炼金之人的比喻，你可以翻到马拉基书3章，那里暗示耶稣是炼金之人。如果你想看看栽培葡萄树之人的比喻，你可以翻到约翰福音15章，栽培葡萄树之人修剪葡萄树，好让葡萄树继续生长。事实上，如果你见过人们修剪树木或者是灌木，你知道一个大师级的修剪者会把树木大幅的修剪，也许你心里想，你必定把树弄死，对吧？不但如此，修剪者还剪去所有美丽的树叶和树枝，你心里想，你必定把树弄死。修剪者转过身来对你说，你并不明白，如果我不把树修剪，它就真的会死了，因为树木无法继续从土壤支取所需的养分和矿物质。为了使树木真正的成长，我必须这样修剪，但我不会过度把它修剪。你明白你为何有这种感觉？因为你不明白修剪葡萄树的过程，但我明白。第二，是炼金之人的比喻。你去到炼金之人面前，他说，看看这块矿石，除非矿石经过提炼，否则它没有用处。第三，是父亲的比喻。想一想，希伯来书12章谈到父亲管教孩子，这是痛苦的来源。很多初为人父母的听众朋友也许对此会感到兴趣。要孩子守规矩，首先呢，你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这总是第一步啊。奖励是其中一种积极的措施，当孩子表现良好， 就会给他们奖励了，比如鼓掌啊，微笑等等，告诉孩子他的主意很好，你要这样做啊。另一个积极的措施呢，就是所谓的引导性服从了。引导性服从呢，就是不对孩子说不，相反，教导小孩子最有效的方法通常是帮助他们做正确的事，引导他们。你说不，我们是这样做的，你从旁引导他们。另一个积极的方法是引起孩子的兴趣，并且与他们讲道理。世上从来没有人只是采取积极的措施就能够使孩子长大的，不可能。有的时候必须采取消极的措施，你必须谨记，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们呢不可能以正确的角度去理解你所采取消极的措施。以下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你看到这种情况实际上时刻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有一个7岁大的孩子认识了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他实在很喜欢这个玩伴，但是他的父亲呢刚刚升职了，这对整个家庭来说呢是一件好事啊，无论是在经济啊、个人发展啊、社交啊、事业等等方面，这对他的父母来说呢都是一件好事。可是他们必须搬到另一个城市去居住，他们怎么做呢？一个有理智的父母会这么说，我的孩子很喜欢他的玩伴，我们不可以搬到另一个城市吗？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把这个消息告诉孩子会令你感到伤心，离开这个城市也会令你感到伤心。好父母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受苦，你看着自己的孩子哭诉，我不相信你们竟这样对我，他是我人生中最好最好的朋友，这是我的生命。这实在是令人伤心的事啊。你认为一个7岁的孩子能够理解什么事业发展，或者是每年呢赚20万和每年赚80万的分别吗？他们不会明白的，他们完全想象不到。他说啊，天哪，可以多吃几杯冰淇淋，很好啊，但我在这里的朋友怎么样呢？孩子这样理解事情，父母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一切。圣经说，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并不完美，我们尚且顺服他。希伯来书12:9说道，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也许有人会说，好吧，我并不是要说孩子跟玩伴分离的事，我想知道为什么神容让我的婴孩死于白血病，我想知道为什么神容让一个有5名孩子的年轻父亲早逝呢，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我们不是在讨论孩子跟玩伴分离的事，难道你不明白吗？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情况看起来总是这样的。孩子看不到父亲的爱和智慧，并不意味着父亲的爱和智慧不存在。想一想自己与神的关系，如果有一位神在天上，如果神真的存在，他是有智慧和慈爱的神，你认为他可以给你解释这一切吗？难道你认为情况有所不同吗？在某意义上说，我应该说理智一点吧，让我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要一个孩子跟他最要好的玩伴分离，显然是一件大悲剧啊。 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与最爱的人突然离世是同样令人费解，也同样是可怕的。孩子要跟他最要好的玩伴分离，是令人费解和难过的事情啊。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说，父母因事业发展的缘故而令孩子跟玩伴分离，并不是对孩子的管教。想一想，管教是一种受限制的苦难。当我对我的孩子说，因为你做了这事，所以你不可以出去玩耍，每当我管教和惩罚我的孩子，其实呢，我是在此刻给孩子有限度的痛苦。为要让孩子学会教训，不然日后孩子会遭遇更具毁灭性的苦难，对吗？如果你看见孩子说谎，你会惩罚这个孩子。孩子说，啊，我知道这是错的，我不会再说谎，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我说，因为你现在必须经历一些痛苦，不然你到了30岁的时候仍是一个说谎者，不知道何等大的灾难会临到你身上，你不知道其严重性，因此现在我要让你经历小小的痛苦，免得你日后要受更大的痛苦。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既然神知道你最大的痛苦是与他永远隔绝，难道他没有权让你经历小小的痛苦，免得你日后遭遇那极大的痛苦？事实上，任何痛苦都不及与神永远隔绝那么痛苦啊。任何可以让你进到神怀里的经历都是值得的。从谁的痛苦去看呢？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属灵小孩的角度去看。因此，神容让火箭射向你，因此他修剪葡萄树，因此他用火将你炼净，因此他施行管教。吉姆·艾略特是一位在厄瓜多尔殉道的宣教士，他说，一个用不能留存的东西去换取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的人一点也不愚蠢。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呢？一个用不能留存的东西去换取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的人一点儿也不愚蠢。艾略特是一位宣教士，宣教士呢都是这样说话的。他们的父母说，啊，你要到厄瓜多尔宣教吗？你只有25岁，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想一想自己可以赚到的钱，想一想自己可以得到的地位，你到那里干什么？翻译圣经吗？为了让一群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可以读圣经而翻译圣经吗？你舍弃自己的人生、事业和地位啊。那位宣教士怎么样回答呢？如果他看事物的角度正确，如果他的想法像成年人，不像小孩子，他会怎么样回答呢？他说，妈妈，无论如何，最终这一切都会失去，最终我也会死，最终我会失去所有金钱，最终一切身份地位都会失去， 一个用不能留存的东西去换取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的人一点儿也不愚蠢。将有冠冕为我存留，让人的生命永远改变过来，这讨神喜悦。这是常识，对吗？如果基督信仰是真确的，这是常识。一个用不能留存的东西去换取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的人，一点儿也不愚蠢。你知道吗？神为什么施行管教？为什么神容让苦难出现？因为我们都是愚昧的，我们都是愚昧人，因为我们不会舍弃那些无法留存的东西。因此，神强行将这些东西拿走。这似乎是可怕的悲剧，然而这一切最终都会失去。你的健康，你的名声，你的名气，这一切始终都会失去。你可以得着无法失去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付上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你认为你喜欢听到自己的孩子这么说：你毁了我的一生，你不可以这样做。那一刻，父母说：嗯，我想我最好不要为了事业而搬迁了。任何一个尽责的父母都会这么说。你说：我不想这么说。你必定能够克服的。你不会在孩子面前这样说。你现在七岁，你一年后可能已经忘记那个孩子了吧。关键在于父母知道孩子的想法和行为，但是孩子不知道为人父母的心思意念。神认识每一个人，但是你不知道神的一切。圣经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看看圣经。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说道：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没有父母想自己的孩子受苦的。我并不认为栽培的人想要修剪他心爱的树，他知道如果他修剪的太多，树就会死掉。他不喜欢剪去那盛开的花，那些树叶和树枝，但他还是要把它们剪去，因为他知道这样会使那棵树变得更美丽。你认为栽培的人喜欢这样做吗？你认为父母想孩子受苦吗？不。第二，我们应当预期火炼的试验会临到，尤其是当我们立志要为神做大事的时候。我们如何从经文得到这个原则呢？不要忘记藤牌是什么时候使用的。罗马士兵执行一般任务的时候不会使用藤牌，他只会在猛击敌人的时候才使用藤牌。除非你已经来到敌军的城墙下，否则不会有燃烧之物向你倾倒。你必须敢于去接触那道城墙。事实上，这节经文指出，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我们不预期火炼的试验会临到我们。当我们对神的事漠不关心，我们不预期火炼的试验会临到我们。当你立定志向说：我要认真侍奉，我要开展新的事工，我要更积极侍奉，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要顺服神，我要建立教会，我会把自己献给基督。当你决意要走到敌人的城墙下， 你就要预期火炼的试验临到你。想一想战场上的情况，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对吗？除非敌人看到你要攻打城墙，否则敌人暂时可能不会理会你的。你仍未走到敌人的城墙下，所以你仍未处于脆弱的位置，对吗？但从情绪感受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合理。多年来，我跟很多人一次又一次地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说，我实在不明白，我终于决定要做正确的事，但现在我的生命却崩溃了。这并不合理，对吗？但如果你以保罗的角度去思想，这是十分合理的。你说，为什么我从前没有受到攻击？从前那些火炼的试验在哪里呢？为什么从前没有火炼的试验呢？因为你没有对敌人造成威胁嘛，你只是一个士兵，你在做例行公事，敌人为什么要理会你呢？黑暗的势力为什么要骚扰你呢？举例说，马可福音第一章九至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道，他在众人面前受洗，他被任命去传道，那一刻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有圣灵在他里面，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只可能是指神让耶稣特别强烈地经历他的爱和大能，这是耶稣人生的高峰。然后他随即开始传道，他公开地展开传道的工作。耶稣刚刚大大地经历神的爱，接着经文说他随即有什么经历？第十二至十三节说道，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随即便受火炼的试验攻击。耶稣受试探，他被疑惑攻击，他受各种试探攻击，他的心被乌云笼罩着。不仅如此，最有趣的是，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都记载，耶稣经历了最美好的经历之后，随即在旷野受试探。我可以说这是典型的例子，我们应当预期火炼的试验会临到。只有马可福音记载耶稣与野兽同在一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没有这样记载。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是被逼害的罗马基督徒，他们被送到狮子坑里。马可要说的是，你竟敢踏进敌人城墙之下，你是与野兽同在一处，你在那里会被撕碎。我们所面对每个火炼的试验，耶稣基督自己都曾经经历过，这一切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啊。耶稣与野兽同在一处，他像你一样被误解，他像你一样被出卖，这一切他都知道。因为当他大大经历神的大能和慈爱， 他便立即受到攻击。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有两种人需要意识到这一点。首先，初信者需要留意，当你第一次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你会遭遇耶稣基督所遭遇同样的经历，这种情况是很自然和普遍的。接着，你归信基督之后会经历一段灰心失望的时刻，并且有试炼临到你，这种情况也十分的普遍，你感到很惊讶，很多时候你发现自己与神的距离很远，有试炼临到你的身上，不管那是什么试炼，他们都扰乱你的祷告生活和日常生活，因此你没有与神同行。不但如此，你说，我实在摸不着头脑，我终于立志振作起来，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为什么试炼却临到你呢？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是十分合理的，不是吗？这是火炼的试验，这是一种嘉许。我知道这并不像嘉许，但是这是一种嘉许，这是一种荣誉。神说，因为你这样行，我把你放在前线。当然，站在前线的人首当其冲，他们首先受炮轰，首先受火箭攻击，首先被烫伤，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你踏足前线。初信者不但要知道这一点，要预期试炼会临到，而且也要明白神会使用这些试炼。神要把你炼净，他要借着火炼的试验使你变得更好，更有用。有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生命得到了更新，他们说，我终于认真起来，我要侍奉，我要参与新的事工，我要开展新的事工。当心，当你一进到城墙之下便要小心了。这里有一个原则，当你走到前线，你最有可能受到攻击。顺带一提，我们要体谅那些似乎面对困难的事工领袖，你经历过就知道在前线作战是多么困难的事啊，那是非常艰巨的。最后，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撒旦确实把疑惑和攻击带进我们的生命，我的意思是，你的诱惑、私欲和大多数的试探一直是在你心里孕育出来的。举例说，大多数人心里一直孕育着疑惑，人们因生命出了问题而感到疑惑，他们不想面对这些问题，他们说，如果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为什么我生命会出现问题呢？在某意义上说，你恼怒神，因此当你阅读一些试图损害基督信仰的书籍时，你心中产生更多的疑惑，因为你不喜欢神给你的安排。当你读到一些 试图损害基督信仰的书籍时，你对圣经和基督信仰产生更多的疑惑。你一直孕育这些疑惑，最终呢，他们会变得很强烈。你一直存着这些疑惑，他们在你心里产生出来，你看到吗？你一直给他们浇水和施肥呀。试探也是同样的道理。你阅读这些书籍，你没有约束自己的思想，你心里充满了幻想，这可能在性方面受到试探，也可能受试探去使用暴力。你越来越恨恶某人，对他充满了苦毒。你开始幻想，如果你可以下手对付他，你会做什么？接着，这些疑惑啊、私欲啊、试探啊和罪疚感变得很强烈，因为你一直在孕育着他们。然而，有时候你也许与主同行，你借着蒙恩之道去成长，在各方面操练自己，没有孕育那些思想、试探和疑惑。可是突然有一天，你受到可怕亵渎神的思想攻击，你对神产生怀疑，你指责自己，心中充满暴力和性的幻想，也充满了疑惑。这一切好像炸弹一样突然爆发，你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有些人也许正在经历这苦难，有些人将来会经历这苦难。这种情况可以在守主餐的时候发生，如果你是牧者，这种情况也可以在你讲道的时候发生。这实在令人费解，也令人感到不安。你开始说，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我在生命中这个阶段仍有这样的思想？重点在于，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也面对这种情况。我怎么知道呢？耶稣没有罪，那么他怎么能被试探呢？耶稣并没有邪恶的心啊，他所面对的试探肯定不是源自邪恶的心，这些试探必定是从外面来的，那是外来的思想。你经常会发现，当你开始重整自己的生命，当你过度疲劳，你的身体劳累，你开始振作起来，或者是展开新的事工，你突然会被那些思想攻击，你感到灰心沮丧，几乎被摧毁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为什么？因为你说，我无法成为一个领袖，我无法成为基督徒，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思想？你会怎样做？你必须意识到，这思想是从外面而来，他们是那恶者的火箭。你要去到神面前对他说，主啊，我知道自己能产生那些思想，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我的心能产生那些思想，但是当我心里产生那些思想，都是我自己孕育出来的，那些思想源自我的心，但这些思想并不是源自我的心。当我的心里孕育试探和疑惑，他们对我来说似乎很甘甜，我很喜欢这些思想，他们都是有毒的，是甘甜的毒药。我讨厌这一切，他们排斥我，他们是从外面来的，我要避开他们，我要拒绝他们。求你保护我，远离这一切。 我也要借此提醒自己，我不是靠自己清洁的心而得救，而是靠耶稣基督的义而得救。撒旦源源不绝地把一连串亵渎的思想放在我们心里面，特别是那些过劳的基督徒同工，那就是抵挡恶者的火箭的方法。曾经有一位清教徒这么说，撒旦的其中一个诡计是把他的孩童丢弃在门口，试图让你相信你是抚养那孩童的父亲。你要看着那些思想说，你知道自己能产生那些思想，但那些思想并不是源自我自己的心，那是源自那恶者的，我要远离那些思想。第二个原则是，当你立志要为神做大事的时候，要预期火炼的试验会临到。不要烦躁不安，不要生气，不要以为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是不合理的。第三个原则，信心不是被动的事情。你知道信德的藤牌是什么吗？信心就是仰望，信心就是仰望。圣经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意味着我们要仰望那看不见的神。信心就是仰望神，不是着眼于试炼。信心就是纪念神。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讲解这一点，但是让我来举例说明。圣经记载有两件事发生在多贪。多年前，先知以利沙和他的仆人在多贪这座城被亚兰大军包围。以利沙的仆人甚是惧怕，他对以利沙说，我们无望了，现在敌众我寡，亚兰人必把我们杀掉。以利沙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万军之耶和华准备来击打亚兰人。以利沙要说的是，你看不到神的大能。多年前，多贪仍未成为一座城，约瑟在那里被他的哥哥丢在坑里，被卖到埃及，成为了奴隶。你知道这事吗？约瑟在坑里的时候，也许不断地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救我，你要从坑中把我救出去。结果怎么样？约瑟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他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是为了日后成为埃及的宰相，拯救他的父母、以色列民和埃及。重点是神同样在那里与他同在，火车、火马在那里，只是没有我们所渴望的那样迅速行动。对约瑟来说，神同样真实，同样与他同在。信心能够使人看到神的大能和智慧，看到神是那位栽培葡萄树之人，看到神是父亲，也看到神是炼金之人。信心是看到不明显的东西。愿神借着圣灵开你们的眼睛，尤其是那些正经历试炼的人， 让你们看见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你们。信心让你在所处的境况中看到神，使你仰望神，而不是仰望自己。你仰望神，并且提醒自己神的本性，这就是拿着信德当作藤牌。愿神让你看见围绕着你的一切，让你看见神的火车火马，他的爱，他修剪的大能，以及天父对你的看顾。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加力给我们，使我们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去抵挡火炼的试验。我们都需要这种能力，有些听众朋友也许现在就需要，有些听众朋友也许在将来的日子需要。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圣灵把这真理应用出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我曾经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滋润我干渴的心田。